弟兄姊妹平安，
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一同进入主的荣耀，让我们一同在他的大光中被他得着。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宣讲，靠着主的恩典也不断施行和见证的，就是上帝不变的恩言。今天我们不仅有各样的赞美祷告我们有教理问答，我们有解经讲道也有洗礼加入教会以及圣约孩子的洗礼。首先我们到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99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要正确理解实践，应当遵守什么规准则？答：要正确理解实践，以下的准则应予遵守。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诫命中有所要求或禁止。吩咐目的责任，就是禁止意思相反的罪行。禁止人犯一种罪，就是命令人去完成与该罪相反的责任。同样，何处附加了应许，就包括了与之相反的警告；何处附加了警告，就包括了与之相反的应许。弟兄姊妹，今天在很多教会中，往往觉得只要有圣经，人人都可以读圣经，人人就可以正确解释但是并非如此。所以圣经上总是警戒我们，如果我们不学不问，强解圣经就有可能是自取什么沉沦。上帝设立教会，上帝设立牧职，就是为了按正义分解真理的什么道。同样是圣经包括是法典，包括我们在各个学科中你解出的哪怕是教科书，那有的人是正确的解释，有的人是错误的什么解释错误的解释就是误人子弟，误入什么歧途正确的解释就是对人大有什么帮助。所以这样讲的说，要正确理解实践，应当遵守什么规则呢？那我们已经讲了两个规则一共是8条规则。所以使徒保罗讲，律法原是好的，关键是用的合宜，但是在你使用之前，你必须解释，你必须明白必须去对号入座就像你做法官你做律师，或者是你去打官司明明是离婚的事，那你不能够拿着国际法你不能拿着房屋合同的法律你不能够拿着刑法，那婚姻的问题就应当有婚姻法来什么来解决所以说虽然上帝把他的话语明明的启示在圣经之中，但是怎么解释怎么应用是需要我们谦卑需要我们学习的。这样讲的说，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诫命中有所要求和禁止。弟兄姊妹，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10条诫命，不可起贪心。不可起贪心，仅仅是10条诫命吗？仅仅是10条诫命中最后的一条诫命吗？不是，这不可起贪心是贯穿着整个10条诫命，包括拜偶像，那就是有贪心你为什么拜偶像你想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想认罪悔改不想付出代价却想破财什么消灾，无事不登什么三宝殿，那就是贪心那是拜偶像的，不孝敬父母的，不就是因为贪心吗？贪图自己享受该给父母的供奉不给父母那犯奸淫的不也是贪淫吗？奸淫也是贪求别人的这个肉体的享受所以我们看到也包括不可偷窃，偷窃当然是贪求别人的财产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举这条例子，所以我们不要把10条诫命截然的分成10条这10大原则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看到第10个解释的原则，吩咐某一责任，就是禁止与此相反的罪行。比如圣经说你要孝敬父母，禁止的罪行是什么？不孝敬父母是在上帝面前有罪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说，禁止人犯一种罪，就是命人去完成与该罪相反的责任。上帝说不可杀人我不杀人就好了，不要，不光是不可杀人，还要珍惜 保护促进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什么生命。然后底下又讲的是，同样何主附加的应许就包括了与之相反的警告。哪一条诫命带应许呢？孝敬父母，暂时长寿，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我们不孝敬父母，哪怕是父母年老多病体弱，对你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力量的，但是上帝断不会放过你。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孝敬父母，不管是对父母当尽的责任也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当尽的本分。何主附加了警告，就包括了与之相反的应许比如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妄称主名的，主必不以他为什么无罪。这就是一个警告。那警告的应许是什么呢？如果我是基督徒，今天我们不管是受洗的加入教会的，你想的基督徒，哇，我应当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所以说我们要每当想到主的名的时候，要对我们是一个警醒要对我们是一个挑战要提醒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这样我就给大家讲解了关于理解十条诫命，关于解释神的律法中的这两个基础性的解释性的准则。所以说圣经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最高标准，但是教会的信条甚至是教会的教训有些方面也有一定的解释性的辅助性的权威。好，接下来是我们读经正道的时间，请大家翻到雅各书第二章的14节到17节。在新约圣经雅各书新约圣经雅各书也被称为新约圣经中的智慧书教导我们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的14节、17节我给大家选读。雅各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下这样的话：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分享信心与行为不管是今天我们受洗加入教会还是通过任性还是通过宣誓已经受洗加入教会的包括我们在教会内若干年的，我们再次的审查，到底何为真实的得救的信心，到底何为自欺欺人不结果子的假信心。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好叫我们有血气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所以我们归信上帝，不是因为我们理性的考量不是我们情感的激动，也不是我们意志的抉择更不是基于别人的劝说而是确确实实主的圣言主的工作临到我们，使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能够处死入生，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仅得了生命，而且得的更丰富。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是自欺欺人，所以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奇事吗？主要对我们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求你使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让我们的心再次回到你的面前， 再次接受你话语的光照、挑战、洁净、丰富和更新，使我们真正进入你荣耀的同在，使我们真正在你的光中得见光。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啊，在我们的讲道中啊，请大家知道我们教会的稍微不断的靠着主的恩典一些新的调整啊，包括这个讲道大纲啊，请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啊，这个你心中有触动的听到啊，包括听课，你不是字字句句都照抄照背的，那个是机械的，那个是没有学不了什么东西的，但是对你确实有触动的啊，有亮光的，你应当记下来反复思想，能够触动你打动你的心的，上帝开恩给你啊，你也可以分享给谁啊，哎，别人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今天晚上4点到5点也有 sermon discussion 啊，也就是说主日信息的回顾和灵修，哎，到底你有什么得着，你有什么亮光，我们可以彼此光照，当然有什么疑问啊，有什么继续学习的，我们也可以一同啊考察。弟兄姊妹，在这一讲中我们会讲到真信心和假信心。人自己说自己有信心，这叫自信，人人都有自信。而假如说言行表明我们有没有真信心啊，如果我们有信心，哪怕我们的信心大得超过天，自我感觉什么良好，但是看到弟兄姊妹了，看到弟兄姊妹有软弱有挣扎的啊，尤其是贫穷的啊，残疾的啊，不如我们的，那我们就看人下菜碟，我们就不跟人打招呼啊，我们就不请他们到我们教会来，不接他到我们家里吃饭，难道这我们还是信主的吗？啊，所以说我们真信心的考验不在于你自我感觉良好，在于面对人的关系的时候，在夫妻关系中你信主了有没有改变啊？啊，看到穷人，看到富人，看到敌人，如果你的心态没有改变，那你怎么说你有新生命啊？怎么说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啊？说弟兄姊妹，行为，我们不是因着行为得救，但是行为表明我们是否有真正的信心。所以这个行为就是结果子啊，啊，就是见证主。所以我们彼此劝勉，我们是否有真实的信心？啊，真信心不是信自己，啊，真信心必然有爱心。啊，真信心也必然要付出什么行动。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真信心与假信心的时候啊，最起码你要从这三个角度考量。第一个方面，你要有头脑的知识 head knowledge， 信道是从什么听道来的啊，听道是从上帝的话来的。所以耶稣基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传立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当初哈佛大学的校训，哈佛大学当初是主要是培养基督徒啊，甚至是一半的毕业生是参加教会的牧职的侍奉的啊。但是现在哈佛大学竟然选举出一个无神论作为他们大学的首要的柴普林啊，柴普林啊不是一般的牧师，是校牧。哇，你选举一个无神论者，不仅是做校牧，而且是做首要的校牧，真的是让我们震惊掉了大牙啊。所以说美国的状况啊，美国的富裕了，发达了，强大了，就骄傲，就愚顽啊，就蛮横啊。所以我们需要美国人，哈佛大学，我们教会，我自己，我们都需要越是在自由中，越是在兴盛中，越是在发达，越是在高贵中，我们需要的这一切美善的恩赐不是白人配的，哈佛配的，我们配的，都是上帝的什么恩典。但是我们不要忘恩什么福义。而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头脑的知识，但是我们也需要心灵的经历，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需要出死入生，我们需要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需要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虽然还在瘟疫时期，虽然我们还有生活的不方便，但是我们本着信心就知道上帝掌管一切，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他的恩典够我什么用的。这不是理性的命题，这不是别人非要说服你不可。如果没有上帝光照你，如果没有圣灵开你的心窍，耶稣基督站在你的面前，你也会把耶稣基督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信主要有心灵的经历。然后真信心为什么我还给大家加上双手的行动呢？还是 skill， 那就是说双手的行动，双手的技巧，那是我们真信心的体现。所以以弗所书来讲，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难道我们不需要动手吗？难道我们不需要生活的技巧吗？难道我们在教会中，在学校中，在家庭中不需要学习吗？当然我们需要学习。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真信心不是反生活的啊，真信心不是反良心的，真信心不是反知识反头脑的，而是头脑要有知识，心灵要有精力，双手要有技巧，这样才是一个丰富的人生。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不是让我们偏颇，不是让我们狭隘，不是让我们坐等升天，而是让我们真的是灵魂体，个人、家庭、教会和国家都能够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而多了一片蓝天。那弟兄姊妹，讲到真信心，当然就有假信心了啊。第一个信心啊，因为看到神迹奇事啊，不注重真理啊，也注重吃饼什么得饱。你看到当初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很多人跟随耶稣，耶稣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而是因着神迹使你吃饼什么得饱啊。这就是很多人信主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只要灵验，上帝显灵了，对我管用，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就信主。你这信的不是主，你这是让主来做你的仆人，满足你的什么私欲。第二个，历史的信心。什么叫历史的信心呢？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确实担心。说弟兄姊妹啊，相信上帝，相信基督教，相信美国文明的多的是。连毛泽东也讲，中国的出路就是赶英超美，要赶过英国，超过美国。为什么呢？他们是基督教，他们是基督教文明。我们几十年以后啊，如果一个世半个世纪，我们应当赶英超美。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不赶超阿富汗啊？为什么不赶超伊朗啊？啊，为什么不赶超非洲的国家？因为他发自内心的认为，英美文明所代表的，这是人类历史的什么方向？他要走这个方向，当然要超越什么英美。说弟兄姊妹，现代化，东方的现代化，非洲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那西方化就是基督教化，但是很可怕，西方本身也在堕落，也在颤抖。但是很可怕的是，欧洲、美国也放弃了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明的什么理念。啊，这就是中国现代化。阿富汗、非洲很多地方，我们在盲目跟随美国学习，结果跟随美国学习的多元化、自由化、相对化，本来就是一盘散沙，就更加的混乱。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种历史的信心，看好美国啊，看好啊基督教啊，看好上帝啊，看好基督徒啊，这些方面是多之什么又多，但是他们心灵中没有对上帝的爱啊，心灵中没有对灵魂的爱，这是水往低处流，人往什么高处走。和弟兄姊妹，第三个是暂时的信心。当时一听信主的啊，一参加教会有气氛有感觉啊，然后就信了，但是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圣经讲，因为心里没有根啊，你的信主是暂时的，置之未到，遭了患难，受了逼迫，真正到了考验的时候，你立刻就什么跌倒了啊。这个信心这是当时性的啊，这是一时情绪冲动啊，心中感动啊，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有根什么有迹。好，弟兄姊妹，有真信心也有假信心。这样我们就看到雅各书二章十四节，雅各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啊，这信心能救他吗？说弟兄姊妹，人人都有信心啊，啊，人人都有一定的自信，连那些自杀的人他都有信心。我相信我自杀，我就逃脱了我不自杀所面对的生存的压力，各样的困境。所以那个自杀，他之所以选择自杀，是相信那个自杀对他而言是更好的什么选择。所以弟兄姊妹，人人都有一定的自信啊，连自杀你也是相信自杀这项选项是你目前处境中更好的选项啊，甚至说到我们更到底了，我什么都不信， 这就是你的信仰什么告白啊？你就信什么都不信啊？你所谓的信仰就是怀疑主义的啊，相对主义的。然后弟兄姊妹，信心必须面对假冒伪善的问题，有真的就一定有什么哎假的，不是说我们说哎呀别人都是假的啊，唯独我们是真的，这是自高自大的啊。但是从常识的角度讲，从圣经的角度讲，有真的必然是什么有假的啊，真的成分也不相同，假的成分也不相同。但是弟兄姊妹，雅各强调的不是行为，雅各强调的是真实的信心必然有分别为圣的什么善行。雅各是把行为作为我们真假信心的一个标记，一个试金石。但是雅各绝没有高举行为，高举善行。虽然行为和善行也是重要的，但是行为和善行的最后的根基仍然是出于什么真信心。所以弟兄姊妹，福音派一个先知式的人物叫陶雷啊，在英文里叫陶子，他就说很多人的信心啊 faith in faith is faith history 啊，你有什么信心啊？我对我的信心有信心啊，这种信心本身就是一个偏颇的什么信心。我们信不是信我们自己，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我信死人复活。我们的信是有踏踏实实的圣父圣子圣灵创造救赎一成全真切的内容的。所以啊，扎迪亚提斯啊，他在他的注释中说，和雅各写信给在教会中的一群人，他们相信圣经中主要的教训，是正统基督徒，他们关注的就是正确的信经信条啊，也喜欢教导别人，啊，也喜欢教导孩子和他人，啊，使他们过效法基督的生活，啊，但是注重教义，注重信条，啊，注重参加教会，注重敬拜，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在夫妻关系中，啊，在对待鳏寡孤独的，在对待穷人的问题上，真正的体现出那种行为来。所以当然在教会历史上，路德认为这卷书是草木和解之中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啊，路德就讲啊，信心有信心就有了一切啊，怎么能没有行为呢啊，所以不合乎因信诚意的真理啊。但是教会历史不管是奥古斯丁加尔文都认为这是圣经中极其优美的段落，强调的是信心和行为之间的什么关系。所以使徒保罗强调因信诚意啊，雅各绝不是强调因行为诚意，他们是同被义灵所感啊。这个地方有个注经家讲，所以保罗和雅各不是面对面的打仗的，他们是背对背的协同什么哎作战。保罗对那些靠自己行律法诚意的人强调，你们要因信诚意啊。不，雅各对那些反律法不注重行动的人说，你们自认为有信心，没有行为是自欺什么欺人。所以说这是非常优美的。我们看到第二点，而若是弟兄姐妹吃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粮食啊，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们穿的暖吃的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弟兄姊妹，信心啊必须落实到生活之中，而且信心必须落实到人际关系之中。那信心尤其体现在我们面对软弱的人，我们面对贫困的人，我们面对甚至没有信主的人，甚至我们面对在信仰上比我们更软弱的人，那我们到底怎么对待他们呢？难道我们像法利赛人讲，哎呀我比他更圣洁，我比他更有奉献的心智，我比他更庄重？那我们只能像税吏讲，求主开恩我，开恩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人。那弟兄姊妹，但是记住这儿说，信心也不是无原则的帮助任何人。如果我们无原则的帮助任何人，我们凸显的是我们的爱心，凸显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凸显的是真理本身，而不是把人带到上帝的什么面前。所以说这雅各首先讲，你们中间有人，首先是对你们中间什么有人。弟兄姊妹，在圣经中明确讲，加拉太书保罗也讲，所以有了机会 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但是弟兄姊妹啊，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最大的善行是什么？最大的善行一定要告诉他，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啊！我们不能够任凭他信法轮功啊，任凭他信伊斯兰教啊，要枪给你枪，要炮给你炮，要饭给你饭，要酒给你酒。那如果我们不讲真理，那我们是资助他们犯罪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最大的行善，最大的看顾，是要把上帝，把耶稣基督真理，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啊。说弟兄姊妹，一战二战这100年，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到处给人家送民主，到处给人家送宪政，到处给人家送法治，但是民主、宪政和法治都是基督教所结的果子啊！你不要基督教这棵树，你不要基督教这个根，你到处给人送果子，把美国本身拔得没有果子、没有毛了，然后给人家果子，人家吃了，然后还是不结果子。啊，你给他2万亿美金，你死2000人在那里，你死20000人在那里，你死20万人在那里，那里80%以上的还是穆斯林，最后欢迎的仍然是塔利班政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美国世俗化的败坏的。我们不要上帝，不要基督啊，只要宪政，只要民主，只要法治，只想把国子给人，这个心智看起来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废掉根基啊。根基若动摇，一人还能做什么？如果美国基督教的根基动摇了，我们到哪里去避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方面要思考。然后我们看到给大家讲到3点，说在此不完美的世界和教会中生活啊，美国不是完美的，左右摇摆啊，世界也不是完美的，有麦子也有什么白子，这才是对我们信心的真正考验。所以兄弟们，对于宗教而言，包括基督教，最大的考验和挑战就是你如何对待贫穷之人，或者是我们打土豪打土豪均贫富，哎，这是中国流行的，或者是使徒保罗讲的，哎，要把真理传递给他啊，要给他法治，要给他修路，要给他教育，要使每个人都能够有致富脱贫的什么条件。所以我们是赤裸裸的给他枪，给他炮，给他美金，还是给他传讲真理，使他真正成为像使徒保罗原来做贼的，不要做贼了，要自己亲手劳动啊，不仅上帝祝福你手中的工作，你也可以有余分给什么别人。不能说原来做贼的，我把你领到家里，我把你领到教会，我把你领到美国，从此以后你就过着幸福的生活，我给你打保票，这不是合乎圣经的。小小弟兄姊妹，世上很多穷人的存在提醒我们珍惜并分享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啊！小小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美国人，你是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你的富裕程度，你的自由程度，你的舒适程度，就在全世界啊，就在整个历史上，你要占10%之上的，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格外的感恩，同时我们也要白白得来，还要白白什么舍去，弟兄姊妹，所以雅各最后在这段经文中讲，这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和天主教党讲到因信成义的时候，信心加行为才成立，啊，但是我们基督教的正传，信心因信什么成义。但是因信成义的信心绝不是孤独的，因信成义的信心也必然有什么好行为啊！现在很多人偏颇的教训，好，我因信成义了，我不需要有好行为。你因信成义不需要有好行为，但是真正因信成义的人应当有好行为，但是没有好行为不结果子的。我们看使徒约翰说什么，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那些自以为信主的，自以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不结果子的就砍下来，什么烧了，个人会砍下来，教会会砍下来，国家也会什么砍下来，但是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用到真正认罪悔改结果子的。我的兄弟们，约翰威斯里啊，是 Methodist 的，是寻道会的啊，上帝使用的仆人，当他听到妇人信主的时候，他问一个问题 Is his purse converted， 他的钱包有没有悔改归正？弟兄姊妹，我们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不要把宗教当作一个自我感觉良好， 不要把一个宗教当作核心。真正的信上帝、信耶稣基督是要动心，是要动财动力的。圣经讲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那个力是什么？犹太人初期教会，包括现在都是讲是财力，不讲别的，财力。不然虚的，就是财力。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我们归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任何人都能领受。但既然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就要帮助，我们就要分享。所以你看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就讲，凡是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看见教会穷乏看见天灾人祸，却塞住怜惜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边呢？小子们呢，你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口头上，总要在行为和什么诚实上。但是我靠着主的恩典也宣布一个客观性的信息，就是说美国迄今为止从民间个人奉献的数额来讲，在全世界仍然是首屈一指的。虽然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但是美国仍然有上帝的什么子民。弟兄姊妹，我们最后审查自己关键不是有信心，关键你是否有真实的信心真信心不是信自己，要有真知识弟兄姊妹，这个周五我参加 OKQ 小组我们小组的弟兄姊妹几乎人人都有一首上帝的故事，人人都有一本。那我们要做一个学习我们不光是信徒，要做门徒。如果我们只是到教会里来找找感觉，唱唱歌跳跳舞你好他好，这个是宗教表演，这个是宗教活动，这没有什么意义的一定要听到，一定要学习，一定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说弟兄姊妹，真信心也必然有爱心真信心也必然有行动所以施布真就讲 Obedience is a mark of faith， 说真正的信心是顺服上帝的话假如讲 True faith is ever connected with love， 说真正的信心永远是和爱心相连接的奥格斯道斯壮这是美国一个著名的神学家，他就讲 What saves us is faith in Christ， 是我们得救的确确实实是在基督里的信心，但是 not faith in our faith 不是我们自以为是的信心， our faith in the faith 不是我信我信了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真知识、真爱心、真行动。最后我们看两节经文，在申命记十六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夕节、祝棚节三次一年三次到耶和华所选的地方耶路撒冷去朝见上帝，但是圣经说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上帝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哪怕是你穷寡妇也要拿出你那穷寡妇当拿的两个小钱。你亿万富翁、百万富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都是十分什么纳意。所以圣家讲，来到上帝面前不可空手朝见。弟兄姊妹，教会怎么支撑教会的施工怎么发展教会怎么向外宣教教会是上帝的家，也是我们弟兄姊妹的家这个家庭人人什么有责。你看到申命记十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人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这叫债务奴隶。圣家讲，你借债还钱，杀人偿命。借债我还不起钱了怎么办呢？劳动，那绝对不是要钱没钱要命一条的所以说你就做债务劳动奴隶，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这样讲，你任他自由出去的时候，哪怕他是债务奴隶，你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的羊群、禾场、酒渣之中给他羊，给他粮食还要给他美酒，而且不光要给他，要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上帝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什么给他。所以我们对于上帝爱上帝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爱人如己体现在什么地方，那圣经讲的是踏踏实实。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亏欠了你的荣耀。回顾我们自己的信心生活，我们常常缺乏真知识、真爱心、真行动。但是主，你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存留。 你的慈爱，你的忍耐，是为了引领我们悔改，免得我们在你面前继续震怒，嫌你公义审判的日子临到。主，求你继续向我们施恩，怜悯我们，使我们更多的在真知识、真爱心、真行动上，一同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长进。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